请掀开经本112页，看经文。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六度，前面说第一波罗蜜，就是指的般若波罗蜜。除此之外，其他的五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六度是菩萨行门的总纲领。所谓行门，也就是说明他生活的原则。说一个生活，就把他起居、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都包含在其中了。生活行为虽然很多，总不外乎这个六条纲领，所以设这个六条啊，就包含圆满的菩萨行了。那么佛在这五种纲领里面呢，单单举出忍辱这一条来说，它的含义很深。因为忍辱确实是相当困难，佛法当中常说布施是修福重福，这个福德能不能保全要靠布施，要靠忍辱。若没有忍辱，往往啊不能够保全。也可以说我们生生世世修行不能成就，容易为内障外缘所障碍、所破坏。真正的因素就是自己不能忍。扶不住嗔恚的烦恼啊，嗔恚就是火，嗔恚火，火烧功德林啊。我们所修学的功德，如果不能够忍，这一发脾气啊，一动嗔恚心，功德就消失掉了啊。因此佛在此地特别提出忍辱。希望我们从这一条里面能够举一反三。经文 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忍辱波罗蜜是从相上讲的，非忍辱波罗蜜是从性上讲的。诸位看这个小注啊，第七，在113面，般若理也，智也，观门也。观就是观念，思想，是属于这个。诸度就是除般若之外。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是四，这是属于静，是行啊。佛经里面常常讲的观行啊，这一段呢，这是解释什么叫观，什么叫行啊。所谓观，我们一听到这个观行两个字，就晓得这个里头有理有思，有智有静。观是观念，观念跟我们日常行事要能够结合啊，不能把它分作两桩事情，这很重要的。忍辱是一个别名，他的总名啊是安忍啊，梵语叫禅体，翻作安忍啊。忍辱呢是在一切人里面，辱是最难忍的，所以古时候翻经的这些法师特别提出这个词。总而言之一句，学佛要想成就，对于一切境界，人世的境界，物质的境界，乃至于这个天然的灾害，都要能够安忍顺受啊。所以忍辱波罗蜜啊，它真正的意思是安忍顺受啊，是这四个字。我们中国人啊，这是古代的中国人对于儒是不能接受的。所谓四可傻不可辱啊，四是一个读书明理的人，傻头没关系，侮辱不能接受。于是翻经的大师把禅体就翻作忍辱啊，所以这种翻译专门对中国人说的。如都能忍，那就没有一样不能忍了啊，取这个意思啊。所以他真正的意思是安忍顺受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缘啊，境是讲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都要能忍啊，都要求一个心安。安而后能有定啊，定而后这才生智慧。我们中国人常讲平安， 心平等，他才会安定啊。由此可知，顺境里面不生欢喜心，没有贪念之心；卧境里面没有嗔恚心，也没有急着求远离之心。在一切境界里面修平等心，修安定心，这叫真正修行啊。所以这个忍呢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啊。同样一个道理，事上有安忍，理上是清净平等啊，使顺逆一如。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的。佛为我们设除这一桩事情，是我们修行成败关键的所在。接着世尊呢又为我们举一个例子，这是他自己在因地时候的事情。请看经文114面。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割礼王各界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与往昔戒戒之戒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佛举出这桩事情，这桩事情的发生就在本节本节呢，这是一个大节。现在这个界是讲的时间啊，在这个时间称之为显界。佛告诉我们，在这一界当中有1000尊佛出现在世间啊，而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那么小注里面有说出世尊出现在这在过去第9个简介的时候，他行菩萨道，遇到割礼王割礼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暴君嗔恨心极重之人任意的杀害一切众生梵语称为割礼。菩萨在深山里面修行，遇到这个国王带着许多人马宫女也许是上山去打猎遇到菩萨生起嗔恚心，把他凌迟处死就是用刀子肉一块一块割下来，这种刑法他问这个菩萨你修什么，他说我修忍辱。好，我试试看你能不能忍这是各界身体那么这桩事情在姜维农居士讲义第3卷101面说 说得很详细啊，我们就把它省略掉了。这是一段过去的故事。菩萨能忍，没有嗔恚心啊？为什么没有嗔恚心呢？菩萨立四相，无我无人，你给这个身体无所谓，这身体不是自己。前面跟诸位说过，佛菩萨明了身是我所，不是我啊，就像衣服一样，人家把你衣服拿去一块一块剪成碎片，能不能忍？能忍啊，身外之物嘛，身体也是自己真正的讲的是身外之物。啊，所以啊，他立了四相，没有我执啊，这个身体随便怎么各接，他也无动于衷。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丝毫的执着，这身是我，那他就有痛苦，一定会生嗔恚心。那么由此可知，破我执，破四相，是要真正的智慧。唯有真智慧，才能看破，才能明了事出世间法的真相。这就是我们讲的看破，才能够放下。放下一切分别执着妄想，恢复到信心清净，这个是一再说明般若波罗蜜的重要性，也可以说佛法自始至终我们求的就是真实的智慧。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在119面，须菩提又念过去，于500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忍辱仙人，这个仙人不是指的神仙，就是指的修行人啊。古时候翻经，佛也翻作仙人，菩萨也翻作仙人啊。那么这个经在中国算是早期翻译的啊，所以此地这个仙人呢，就是指的菩萨啊，忍修忍辱行的菩萨。他曾经以500世这么长的时间 专修忍辱。所以他成佛正果，这个时间呢提前了。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成佛应当是在弥勒菩萨之后，结果他提前了。提前的原因就是他特别精进，尤其在忍辱这一方面。小注里面说，世尊在过去生中行菩萨道，不失生命，不可速记，岂止五百世。不失生命，这没有忍辱的功夫做不到啊。生命都可以不失，何况其余的。在这个里面显示出他在一切境缘当中安忍顺受，所以说观门里面般若最重要，行门里面识人最重要。佛在这一部经在行门里面讲确确实实，不识忍辱讲的很多，持戒、精进禅定反而讲得少。像这些地方我们都应该特别去留意。再看下面经文，120面，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应生无所住心。前面所说的立一切相，则名诸佛，这个说法是从古上讲的。立一切相，修六度万恨，是从菩萨因地上说的。这一段经文戒归道要立一切相，发大菩提心，这是从根本上说的。须菩提尊者在本经一开端祈请的第一句话，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世尊到这个地方正式的答复这一句了。那么由此可知，从根本上要离相，修因要离相，正果要离相， 确实彻宗啊，立相而已啊。立相呢，就是不住啊，就是应无所住。底下这三句就是解释理相啊，怎么理法呢？不因住色生心，色是色相，所有一切色相你眼睛能见得到的，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啊。不是说那些色相我们不要了，我们躲开它，不是这个意思啊。色相是断不掉的啊，为什么断不掉呢？是真性所现的相分。前面说过了，性相一如，性相不二，相要没有了，那性也没有，没有这个道理。要紧是心里面不能住，心里面要执着呢，那就叫大错了啊。所以这个不应住啊，是讲就是我们现在讲心里头不应该牵挂啊，不应该把它放在心上，是这个意思。真相未出发，这是把所有的沉浸都包含了，一切人事环境，一切物质环境，所有一切现象都不可以放在心里。心是清净的，心是空寂的，心里面要有东西，心就坏了啊，心就出了事情，就有毛病了啊。所以要心要空啊，空它就灵啊。所谓灵，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实相般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心要到空，这个作用啊才能显现啊，智慧德能呢，它就会生出来。就像前面所说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就是生智慧，生德能啊。所以不应住啊，心里头不可以有东西啊，应生无所住心啊，无所住心就是前面讲的应无所住啊。这样的句子在《金刚经》里面重复好几遍啊，凡是重复多遍的都是非常重要啊。世尊是怕我们忘记，再再的给我们提示，提醒我们要记住，要这样用功，要这样修行才能成就啊。下面经文从反面说，在123年，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有住就坏了，六祖说的本来无一物，住呢那就有一物了。 有业务就有无明了，就有妄想，就有分别，就有执着。那么换一句话说，只要心有住，就有十法界，就有六道，一真法界就没有了，隐没而不能够现前了。若心无住呢，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一真法界。我们修学大乘的目的就是要了生死出三界，成就声闻缘觉菩萨，这是学佛的小果，小的目标。大的目标是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换一句话说，十法界也不能住，再放下，再时学得干干净净，正如本经所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也舍了，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头佛法界我也舍了，而后一真法界就现前了。再住一真法界，不住十法界。故得了有个比喻，佛法常用莲花表法，莲表清净性，出污泥而不染，它的根长在污泥之中，把这个污泥比喻作六道，它的净是在水里面，花在水的上面，把水比作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水清净比污泥清净，花开在水的上面，不但离开污泥，也离开清水了，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就叫做一真法界。这一句经文含义就深广了，若心有住则为非住，非说你不是住在一真法界，如果你要不学菩萨，不学佛果，你不是住一真法界；如果你要不学人天福报，你决定住六道轮回。这是 很深很大的警惕。我们为什么离不开六道轮回？六道里面的名利权位没有能够离开呀！大家在六道里头争名、争利、争权、争位，搞这个东西啊！无论贫富贵贱，古人所谓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这样的心理通通具足。稍微淡薄一点升天，越是执着重的越往下坠落。所以要舍要舍六道，不但人间的名利权位我们要舍掉，天上的名利权位也不要啊！这样念佛呢，就决定得生。丝毫的染着都障碍往生。不要说其他的法门，求往生。都去不了啊！那么这个一段呢，虽然只有两句八个字，意思很长，很深啊。刚才说过了，很深的警惕，说明。事出世间的法相丝毫住不得，住就是分别之住。底下佛给我们做成结论，128面。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布施持戒忍辱等六度，这六度万恨是菩萨所修的，就是菩萨心，菩萨的生活。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凡夫是住色布施，凡夫学佛也修六度，但是他修六度，他心有所住。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是，他们修六度，心无所住。那由此可知，无所住的叫菩萨，有所住的叫凡夫。这个意思 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了。真正能够放下誓愿，说缘，诸位要懂得，缘是指人事环境，说境啊，境界是指物质环境。于境于缘能够放下的人，念佛就能够自在往生。啊，我们看到人家有往生的，啊，不生病，一切都很正常。啊，知道哪一天走。走得很潇洒，很自在。那是什么原因？他放下了，他心里头啊，没有牵挂，没有忧郁了，啊，没有忧郁，不怀疑。没有牵挂是不夹杂了，而后他的功夫才是真正的净念相继，与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感应道交，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他为什么相应？我们为什么不相应？我们不相应是有怀疑有夹杂。啊，念佛念了很多年了，极乐世界真有吗？我真能往生吗？这就是忧郁，这个就是不清净的相。啊，自己不能肯定，依旧还有牵挂。啊，这是念佛人呢，为什么不能往生的原因。我们把原因找到了，仔细去反省，我有没有这个因素？如果有，赶快把它消除。啊，消除的方法就是般若正智的关照。这就能看破了。看破之后，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愿往生，那就一帆风顺。啊，所以这不应住这三个字要紧，啊，非常要紧。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佛给菩萨做了一个好榜样。啊，前面所谓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诸诸菩萨，佛要菩萨学他， 他是一个修行正果最好的榜样。一切不住，但行不施。不住就是不执着，不执着就能够破我相、破人相、破众生相、破寿者相。舍己为人，这是破我执最巧妙的方法啊！因为我们自己无量劫来念念呢都为自己，所以我执非常坚固啊，自自然然起心动念呢都是为我，这个执着很不容易破啊。理上明白了，事上除不掉啊，就事上断不了。般若经的理论我们读多了透彻了，理上晓得，事上做不到，事上做不到没用处。啊，如何能够叫理跟事能圆融呢？必须在事上锻炼。啊，锻炼最好的方法就是为众生服务。不为自己，舍己为人。